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啊，谢谢你创造我们生命，谢谢你给我们圣经，它是我们生命的粮食，我们爱你的话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，我们都能够明白，而且吃得饱足，生命得以成长。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家门口有一个 playground， 现在天气好了呢，我就老跑出去锻炼啊。每个器械它都有一个说明，就是说是锻炼哪一块肌肉的哈。有的呢我就还可以做几下哈，有的呢就是哎呀一个动作都做不了。其实附近还有健身房啊，那么健身房就很少去了哈，就在家门口锻炼锻炼。哎呀，做不了那个动作，我就知道那一块肌肉简直就是无力，简直就是缺乏锻炼。心急也不能用啊，只能是慢慢的来，还挣扎着做一下，然后呢第二天再去弄一下，慢慢的坚持下去呢就会有收获。我们今天刚才读的经文要讲的这段经文呢，它是讲的两种生命，然后两种果子，然后两种结局。我们有了重生的生命之后呢，还要操练才能结出果子来。这就我就想到跟我们操练那块肌肉哈、是有相似之处。上一周呢我们已经听了讲到，是讲到耶稣他拣选了十二门徒之后他的一番讲论，今天就是这番讲论的结尾。前面讲的是耶稣论祸跟福，然后是论爱仇敌，然后再是呢不要论断人，接着呢就是今天这两个比喻来做上面那一段讲论的结束。今天的内容跟上一次的那个内容有紧密的联系，因为他一开始他就说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为什么是因为呢？就是前面呢都是果子，后面呢才是原因。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道跟上一次的讲道都是连在一起的哈。所有听耶稣讲道的人就是两种，一种呢就是听了他就照着去做，另一种呢听了他不照着去做。那这样的人呢就有两种表现，一种呢就是好的，另外一种呢那就是坏的，那就也有两种结果啊。我们后面就会讲到两种人生的结局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大纲，两种生命的表现和两种人生的结局。我们来看第一个是43-45节，听我来读。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，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，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。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，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什么样的树结什么样的果子，就是比喻我们的人呢、有什么样内在的生命，他就有外在的表现跟成果。这比喻什么呢？比喻好树就是比喻他里面有基督的生命，坏树呢那就是罪人的生命，就是老我的生命。活在基督生命里面的他就能结出好果子来，活在罪人的生命里的就结出坏果子来。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到底活在什么生命里呢？我们看看外表的果子就知道了。今天的讲道可能会很扎心，我们感谢主啊，我们来听讲道就是被神的话所扎的。因为开始呢就是说前面讲的那些全部都是外在的表现，之所以有这些表现，就是因为我们里面那个活的生命不一样，没有活出来，或者是活出来了。因为从树木就能够看果子，就可以认出它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呢我们就是来认一认，为自己认，认一认自己的本相是什么。好果子的基础是爱， 爱你们的仇敌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。基督徒要爱所有人，甚至是爱仇敌。弟兄姐妹，爱仇敌不是人性啊，是反人性的。人的本性是以牙还牙，是怀恨在心，找机会报复，甚至希望对方遭殃。要不然呢，充其量啊，也就是疏远、冷淡，我惹不起，我还躲不起你吗？不来往，冷战。我们喜欢看武侠小说的都知道，很多武侠小说一开始都是从报仇雪恨开始的，都是家里有什么仇，然后要去报，然后一代一代冤冤相报。不，无论是人跟人之间，家跟家之间，还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打仗，其实都是这样。好一点的不来往，那就冷战吗？啊，这是世界上的，一般是这样的。那基督徒呢？他说耶稣要我们要爱仇敌，这种爱呢，世界上没有，世界上根本就没有。世界上的爱呢，有一种就是情欲的爱，就是像男女性别上的这种迷恋，这种吸引力。也有一种是自然的爱，就像父母爱孩子自然的爱。还有呢，就是爱朋友，朋友之间的那种友谊，那样的感情。那么爱仇敌的这种爱呢，是一种独特的爱，是无私的、无条件的、牺牲的、付出的，这样的一种爱。这种爱呢，不管别人怎么对自己，总是替别人着想。这种爱它不是从感情出发，是从意志力出发。这种爱是经过思考了以后做的选择，是用意志力发出来的。那爱仇敌的爱就是这样的爱，这要靠着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才可以爱的。那这样的爱仇敌呢，不是说纵容接纳罪恶，允许别人哦为所欲为，那不是真正的爱仇敌的爱。爱仇敌的爱是为了尽量制止罪恶，保护被伤害的人。那最终的目的呢，是为了让仇敌他能得着救恩，得着真正的属灵的益处而做出来的这样一个选择。爱仇敌他就是有一个特点，是心里没有恨，心里没有恨。不单单是心里头没有恨，而且外面的表现也要表达出来，是一个活泼的一个爱心，不是光藏在里面，要表达出来的。神向我们要的呢，他要看见，要看见我们外面的表现，就像一棵树他要看见那颗果子一样。我们来看看好果子之一是什么。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。这咒诅你的显然是你的敌人，他恨你恨到一个地步，他咒骂你，求神降灾给你，他要就想看到你倒霉。那耶稣呢，他就要求做他门徒的人为这样的人祝福。哦，敌人在求神让你遭殃，你却要怎么祷告求神祝福他。哇，这个是好果子。这个仇敌是谁呢？他可能是某一个人，也可能呢是某个政党，也可能呢是某个国家。他咒诅你，你不要骂回去，还要为他祝福，求神祝福他。弟兄姐妹，认一认自己有没有这个果子。第二个好果子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。凌辱是什么？就是羞辱你的，伤害你自尊心的。他让你没有尊严，他让你没有面子，你会不会怀恨在心，伺机报复呢？耶稣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祷告什么呢？求神赦免他，求神赦免他，求神使我跟他能够和好，让凌辱我的人能够弃恶从善，能够得着救恩，或者是呢让他得着属灵的益处。如果我们这样祷告啊，对我们很有益，很有益处。这样呢我们里面就不会苦读，我们不会怀恨在心，我们不会以恶报恶。我们看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对钉他的人他怎么祷告的。他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弟兄姐妹，你被人羞辱过吗？ 你被人恶意伤害过吗？你有没有为这个人祷告呢？弟兄姐妹，认一认，认一认，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好果子。好果子之三，有人打你这边的脸，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。世界上的人呢，一般都是打架的要追究谁先动手的。我小的时候也经常打架，打完架家长就来，第一句话，谁先动手的，先动手的就有错，那个还手的因为他是自卫。耶稣要求我们呢，不单不要打人，而且被打了也不要还手。不但如此，还要转过另外一边脸给他打。哎呀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很难懂啊，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呢，它不是叫我们不要抵抗，也不是要我们不要防备受害，也不是让我们要纵容罪恶，而是说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反应啊，不要让我们天然的那种反应，那个老我，那个世人罪恶的那种，罪人的那种反应，而是我们要想一想，要用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生命来做出反应。保罗他被带到公会里面，他被审讯的时候，在大祭司的面前啊，那大祭司就找人来打他的嘴，他就说呢，你这粉饰的墙，我让神打你吧。耶稣被捕以后呢，他也被人打，被人吐唾沫，被人用苇子来打他的头，但是他呢却不吭声。要有什么样的心态才做得到呢？这个只有呢是心里没有怨恨，才能转过另外的一边脸给他打。这个哈不是主动招打哦，而是冷静的预备接受下一次的伤害，冷静的预备接受再一次的打击。这样的一个忍耐，这样的一个修养，不是我们人能够做到的，而是有神的生命在里面，他才能反映得出来，才能够做得到。在撒迦利亚书二章八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神的孩子啊，我们被人打必须要得到神的许可，这件事情才会发生。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看，有人打你这边的脸，我们可不可以看成是神借着人的手在对付我们呢？那当我们把我们的那边脸也转过来给他打的时候呢，这就更上一层楼，就是我们甘心情愿的来对付我们里面那个老我，甘心情愿的接受十字架的对付。世界上的人看到的可能是恶人的手，我们看到的呢，可能是神在最高之上，超乎 万有之上的那一只的手。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神是站在那个恶人手旁边的，那我们心里会不会好受一点？弟兄姐妹，你被人打了脸吗？你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我们认一认，我们有没有这个好果子在我们生命里面。好果子之四，有人夺你的外衣，连里衣也由他拿去。很多犹太人他只有一件外衣，这个外衣是不能被夺去的，不能当当头，不能当抵押品，不能被夺去的。基督徒被别人夺去我们的财物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去反抗，也不要去争辩，不但赦免那个夺我们财富的人，而且还要给他更多。如果他有需要，礼仪也给他。别人拿我们的外衣，那是没有道理的啊。那拿礼仪，礼仪也给他，那肯定更是没有道理，绝对没有道理的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耶稣不要我们讲道理，讲道理的呢，那是活在我们的头脑里。活在我们自己的逻辑里，不是活在基督的生命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会不会 把我们的时间精力用在为我们争取自己的利益上，比如说我们上法庭打官司，我们是不是宁可把这样的时间精力用在拯救灵魂上？如果有人真的要夺取我们的财物，我们的表现是什么呢？你的财物有被人夺去吗？弟兄姐妹，认一认，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好果子？好果子之五，凡求你的就给他。这是说我们要心甘情愿的来帮助别人，不是说青红皂白，不分青红皂白就施舍，而是说我们的心啊，能够超越，能够超脱出来，不要受钱财的霸占，因为你的钱财不是你的，是神给你管理的。凡是来开口向你求助的呢，就要把它看成是神差他来的使者，来试验你的心啊到底在哪里。耶稣说我们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来周济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等候救主从天降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呢？我们基督徒的工作观是什么呢？我们之所以要工作，我们说挣钱养家，对，这是第一需要，我们要去工作满足我们自己的所需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要让自己有能力来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不单是第一个，两个，一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，第二个我们有能力来帮助有需要的人，是比受更为有福啊。只要有人求你，你就给他。弟兄姐妹，你认一认，有没有这个果子在你的生命里？好果子之六，有人夺你的东西去，不要，不用再要回来。我们看到夺啊，它好像是一种暴力的行为啊，一种抢夺的意思。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要以暴制暴，以抢还抢。有人夺了去，我们就不要再要回来了。借出去的东西呢，就不要去讨回来了。大家发现没有，我们人都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共性哈，就是说我们借的东西我们都不还的啊，往往不会归还的。不光是工具啦啊，衣服啊，钱呀啊，食物啊，书啊，不知不觉都变相的据为己有了。啊，我看到我的书架上，哇，那个是我借谁的，放了好多年了，怎么都放在我的书架上，好像自己的书一样，不知不觉的就变相好像是成为自己的东西一样了。这是人的一个共性哈。有人夺了我的东西去，不要再要回来。我们要考虑两件事情。第一个呢，这个东西如果你去把它要回来了，是不是呢对他的生活上有缺欠呢？如果的话，就不要去讨回来。第二个，如果他没有需要，他没有需要，他就是不还你，那我们真要衡量一下啊。当然不要去放纵他，不要助长他这种恶行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要谨慎的想一想，小心处理啊，不要错过为基督做见证的机会。因为没有什么金钱，没有什么事情是比人的灵魂更加宝贵的。我们都要想到能不能让他能够认识主，能不能够让他的属灵得益处，我们来考虑这个东西我们要不要去要回来。因为爱是给出去的，不是想着要去把它要回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想一想，想一想啊，我们有没有结出这个好果子来？前面我们就讲到这六个好果子，大家今天就认一认，在神的面前认一认，我有没有呢？耶稣给我们一切行为的原则，就是31节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信主以前啊，就是在国内还没有移民之前呢，就是我从小到大我的一个人生的榜样吧，这是学校里教的，人生的榜样是雷锋。雷锋说呢，他说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，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。那毛泽东说向雷锋同志学习。我看到现在的中国领袖也说雷锋精神是永恒的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。 然而耶稣说要爱仇敌。耶稣继续讲，我们就继续来分辨，认一认我们的行为有没有好果子。32到34节，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。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。你们若借给人，指望从他收回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，要如数收回。我们来看这个果子。单爱那爱我的人，那是罪人也都这么做，那不是好果子。好果子是爱仇敌。善待那善待我的，那也是罪人做的，你有这样的行为不是好果子。好果子是善待仇敌，借给人并指望从他收回，那也是罪人如此这样做的，不是什么好果子。好果子是借给人不指望偿还。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，我们认一认我们自己的本相是什么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结出好果子来。果子是外表啊，关键是那棵树，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。我们认出自己的表现了没有？我们到底属于哪一种，哪一种生命？我们如果是活在基督生命里面的，我们就能够表现出爱仇敌、善待仇敌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这样的好果子。如果我们还活在自己那个老我生命里的，那我们的表现就是单爱那爱我的，善待那善待我的，借给人然后指望从他收回。弟兄姐妹，你是活在哪一种的生命里面呢？35到36节，你们倒要爱仇敌，要善待他们，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，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神想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，要像他。我们是儿女，我们要像我们的天父。我们原来是恶人，是跟他是仇敌的，他却善待我们。我们现在既然是神的儿女了，那么神这样做，我们也应该这样做。那接下来在不要论断的讲论中呢，那我们看看好果子是什么。37到38节，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哈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；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；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；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我们看好果子跟坏果子。好果子就是不论断人，不给人定罪，饶恕人，要给人。坏果子就是论断人，定人的罪，不饶恕人，不肯给人。然后接下来又特别说了一个坏果子，41到42节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伪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我们看到这个坏果子，坏果子的表现是什么？他还没有先除掉自己眼中的良木，就想去除弟兄眼中的刺。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小毛病、小错误。良木是什么呢？是显而易见的大大过错。论断是什么？论断就是批评、责备、批评。耶稣命令禁止门徒去有论断别人的习惯。在这里耶稣啊，他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跟看法， 而是说我们不要那么着急，那么匆忙的，那么有偏见的，那么不客观的去做结论，尤其是对别人做出负面的判断跟批评。如果我们真是看到了别人眼中的刺，我们先要醒察一下自己的眼睛里有没有良木。这意思就是说呢，如果我们还没有看清自己的本相，就不要去急着批评别人。就是我们自己的罪还没被对付呢，你自己还没认罪悔改呢，你就别去纠正别人。那如果有这种表现呢，那就是坏果子。坏果子是长在什么身上呢？假冒伪善的人这样的身上。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树，也不要成为这样的人，不要结这样的坏果子。前面我们数算了哪些是好果子，哪些是坏果子。我就想啊，今天的经文呢，能够帮助我们来认我们自己的本相。如果我们认出自己的本相之后，我们还有底气去论断别人吗？没有了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是真正的信主的，那我们里面呢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。如果顺着新生命呢长啊长啊，就能长出好果子来。可能一时半会儿还达不到那个成熟的果子的地步哈，但是不要灰心，只要朝着那个方向不断的操练，一天天的操练就能长出来。比如说我们参加侍奉哈，参加侍奉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操练我们那个果子，好果子。因为在侍奉当中，你借着做事儿，你会跟一群弟兄姐妹在一起相处，大家的性格不同啊。我们上次学过什么颜色哈、啊？哎，你是蓝的啊，他是绿的，他是黄的，你到底什么颜色？他什么颜色？是不是？我们的性格不同，脾气不同，观念不同，成长的背景不同，做事的方法不同。我们在一起操练，操练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操练去接纳包容跟我不一样的，去操练那个基督的爱怎么样可以去爱那个我不喜欢的，跟我意见不一样的，对我不好的，去操练我不要论断人，去操练我怎么去饶恕人，操练我怎么样可以给出去，他要我就给出去。其实侍奉啊，只是一个平台，我们不要把眼睛盯在做事上，而是想一想，哎，怎么样我的生命才可以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得到操练，我的生命才能成长，这个才是最主要的。45节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口啊，我们的口里说出来的话就跟那果子一样哈。那果子是什么呢？好果子是给人吃的，吃了好果子，哎呀，又解渴又解饿又有营养，对人有益处。人的生命对了呢，就是如果这人是善人，他里面充满的是爱，没有恨，那么从他嘴里出来的呢就是正面的，鼓励人的，他说出来的话是能够造就人的，人群中有了他，哇，就带来了祥和，带来了和平。反之，坏果子吃了就中毒啊，对人有害啊，因为那个里面那个是恶的，人是恶的，内心有恨，态度就不好，而且很反常，很乖僻，口里面说出来的是负面的话，是批评的话，人群中如果有了他，就带来各样的扰乱跟纷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辨认一下我们自己，辨认一下我们自己，我的出现给这个团体带来的到底是和平呢，还是我的出现带来了纷争呢？我们自己来分辨一下。既然都是好树哈，为什么结不出好果子呢？既然大家都自称自己的是基督徒，怎么就活不出基督的生命来呢？如果不结好果子的话，最后的结局又是什么呢？耶稣就用了下面这个比喻来讲到人生的结局，两种人生的结局。46到49节，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，却不遵我的话行呢？凡到我这里来的，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， 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。他像一个人盖房子，深深地挖地，把根基安在磐石上，到发大水的时候，水冲那房子，房子总不能动摇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唯有听见不去行的，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，没有根基，水一冲，随即倒塌了，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。这一段比喻呢，是用盖房子来比喻人生，如何建立人生。一个人要怎么样建立人生呢？决定了他最后的归宿。人生当然能够会遇到风浪的，比如说生病啊，各样的意外呀，遇见试探呐，跌倒呀，失望啊，被辱骂呀，被欺压呀，还有面对死亡啊，这都是人生的风浪。但是这个比喻它最后指向的是那个神的审判，最后的审判。发大水就是指向最后的审判。我们这里看到哈，无论是哪种人都是承认主的，他们嘴里都要说主啊主啊，都是承认主的。这两种盖房子的人都是认主的，都觉得自己是基督徒。但是呢，一种人顺服听主的话，另外一种人不顺服不听主的话。这里关键是这个根基，这两种根基，听见神的话就去行的，就好像盖房子的人把根基安在磐石之上，听见了神的话不去行的，就好像盖房子的人把根基建在土地上，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说是建在沙土上。把根基立在磐石上的人，他需要做什么呢？他需要挖地。这里说需要深深的挖地，48节，深深的挖下去，把根基建立在磐石上。那他要做的是什么呢？是要用很大的力气，这一段是最吃力的，要付出的费用也是最大的。就说我们做门徒的来建造我们生命的时候，建造我们人生生命的时候，就说神怎么说去怎么做，这个事儿是最难的，最花力气的，最艰巨的。我们前面看到那些好果子，你觉得难不难？神说爱仇敌，为咒诅你的人来祝福，为凌辱你的人来祷告，要饶恕你的敌人。哎呀，太难了，这个简直就是就像那个在磐石上打根基一样。哎，太难了，很慢，很难，很费力。刚才克莱尔说他们去短宣里面最难的是什么？就是打那个地基，是不是？地基都打了，他们只是搬着石头一块一块的要把它放进去。他说是最难最费力的就是打地基。咒诅我的人我要为他祝福，哎呀，太难了，这个实在做不来呀，怎么办呢？一方面靠着主家力量给我们，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要练习练习再练习。肌肉已经有了，只是没有练，所以就没有力量做出标准的动作来。弟兄姐妹，你试试，你现在你就试试，我挑战大家，你有没有一位仇敌？你心里想想，有没有他让你吃苦头，他伤害过你，你很不喜欢？我挑战大家，你现在来，你试试啊，你心里就为他祝福，求主祝福他，行不行？行吗？不行，再来一次，不行咱们再来再来。很难很难，很慢，很费力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在磐石上打根基。我知道很不容易，有一次人辱骂我，完全歪曲了我的意思，没有人这么骂过我，我心里很难受很难受，我想起来我就生气，我很久都缓不过来。那后来呢，我就操练呢，我说我不能这样下去啊，我说我就操练，我就为他祝福，祝福不出来呀，一开口就说神啊，他怎么这样呢？我很受伤害，你改变他吧，你改变他，你彻底的改变他。后来呢，那是跟神告状啊。后来呢，我就改一改，我就祷告，我说神啊，求你祝福他， 求你祝福他，求你祝福他吧。我是逼着自己说做的，我是逼着，我不心里不情愿，我是逼着自己，逼着自己这么说的。一开始很难，没有多的话，就是一句神你祝福他。我内心的怨恨一起来，这个人的影子一出来，我马上说神你祝福他，一来神你祝福他啊，很挣扎，因为我的老我一点都不想祝福他，但是里面耶稣的说你要祝福他。这样我挣扎了两周之后，就跟锻炼那个肌肉一样，哎，开始有力量了。过了两周以后，哎，心里对他那个恨明显的减弱了，哎，慢慢慢慢的啊就消失了。现在再想起来，对他就没有恨了。哎，弟兄姐妹，我都可以这样操练的，你也可以啊，你也可以这样操练起来啊。当我们逼着自己要去为仇敌祝福的时候，真的可以把那个恨从我们里面给赶出去。当我们逼着自己去做我们真的不想做但是神要我们做的时候，这就是什么？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痛得要死啊，痛得要死。只有老我死了，基督的生命啊才能活得出来。另外一种人呢，也是盖房子，但是他呢不按工头的指示去做，他就不想挖地。干嘛要挖地呢？太花时间，太花力气，太难，太苦，太麻烦了。我干嘛要害我的仇敌？我干嘛呢？我离得远点不就行了吗？不用听工头的，还是按自己的想法施工好了。生活太忙碌了，我对这种人我犯不着花我的时间精力在这件事上。为什么他不挖地？因为他太不愿意花时间精力去打地基了。第二个，为什么他不挖地？因为他没想到后果，没想到房子最后会不会经不起考验，在大水中倒塌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一天一天，一年一年，其实都在建房子，都是在建造自己的人生。神兴起各样的环境来帮助我们，就是来操练我们能不能遵行他的话。啊，就像我们去那个看到运动器械啊，无论是单杠啊、双杠啊、哑铃啊，都是为了操练不同的肌肉。有的动作做得出来，有的动作真一点做不出来。我就是这个腰旁边的这个有一个动作啊，我简直一个都做不出来。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这有一块肌肉，原来我是一点力气都没有啊。过去没注意到，现在注意到了，不是没有肌肉，是有，但是没练过，这个动作一点儿也做不出来，怎么这么累啊，一点儿也做不出来。但是若这块肌肉不练起来呢，等到有一天需要全身运动的时候，那块肯定很容易受伤。我讲一件真实的事情，刚刚发生的。就现在我们是短宣队在报名吗？那么是各个不同的地方教会有感动的弟兄姐妹，他们都会填我们教会的申请表来报名。那我看到之后呢，我就会跟他们聊聊，打电话或者用上跟他们聊聊。有一位王姐妹，她人不在多伦多，她可以说是一位爱主的姐妹。过去呢，他也参加过不同国家的短宣。他是在一家公司里面工作，工作了很多年。那公司里面的穆斯林呢，同事呢也越来越多。他的顶头上司就是穆斯林，平时大家关系还不错，都挺融洽的。可是现在就出问题了。上个月是穆斯林的斋月，他们白天不吃东西，日落以后才吃，就是在斋月开始的那一天，3月9号。开始的那一天，王姐妹开始了一个项目。这个项目呢是帮助犹太人的。那么她就把订单接下来，这一天开始工作。那一天呢也正好是犹太人的一个什么节。结果没想到就这件事情引蛇出洞了。她的经理顶头上司就跟她作对了，就认为她做得不好。一会儿说他，哎，你这个程序不对，一会儿说内容不对，就是不对，特别的就是质问说，你为什么要找这个时间来做这件事情？ 难道你不知道我们正在进食吗？我们现在心里烦着呢，你为什么偏要在这个时候来帮犹太人呢？哦，于是就对他恶言恶语，说了很多伤害他的话，而且制造了很多的麻烦，让他待不下去。哎呀，他突然遭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他很诧异，他觉得很不公平啊，很受伤害，受不了，就去跟上司，这个公司的上司去反映。反映的结果怎么样？更糟，因为上级不想得罪他的经理，所以呢也不帮他。好了，这一下单位里所有，用他的话说，所有包头巾的同事全部都团结起来反抗他。过去大家都是同事哦，可是现在为了要把他给赶出去，他们就编谎言，做假见证，他们就结成团伙了。那他的上司呢，就是在他进食的这一个月，3月9号到4月9号，他说是处于一个爆发的状态，是失控的，完全是负面的，对他是充满偏见的。他们说对他说的全是捏造的谎言，只要是他拿出来的，他说的，无论大会小会上所说的事情，对他就是否决否决否决。他呢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备受煎熬的日子，身心遭到了很大的摧残，他现在已经不得不被迫把工作停下来了。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斋月里他们进食为的是什么呢？为的是要反省，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好行为。哎，可是怎么全部都是恶言恶行呢？为什么非要把这个华人的同事，基督徒的同事给逼出去呢？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们的恨，心里面对犹太人的恨，那个心底的恨造成的。因为王姐妹帮助犹太人做项目了，就触动了他们内心的恨，于是就大爆发了。外表呢是在挑，哎，这个事儿没做对，那个事儿没做对，挑他的刺，吹毛求疵。内心呢是恨造成的，是他们对犹太人的恨造成的。这位姐妹很痛苦啊，她的全家都是基督徒。她说，我不管她对和错，我这是我的分内工作，我订单都跟人家接了，我只是想把人家的事儿做完。但是现在我无法工作下去了，我想要反抗啊，我想要伸张正义啊，我要证明我的顶头上司他错了。可是呢，我的顶头上司态度越来越强硬，甚至威胁我。现在我要怎么办呢？弟兄姐妹，如果是你，你要怎么办呢？如果我们是好树，就要用基督的生命来对付这个事情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我们能够做的，为这位穆斯林的上司来祷告祝福，为所有团结起来结成团伙攻击他的那些同事们祷告，饶恕他们，这就是我们能做的，也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因为他们在编造谎言啊，他们在做假证来陷害人，难道神不知道吗？我们就为他们祷告吧，听凭主怒。上个星期潘传道说，我们伸张正义啊，是神在伸张正义，神要我们以善胜恶，我们尽管照着神的话去行吧，因为神会伸张正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跟我们的下一代面对的环境肯定是越来越穆斯林越来越多，这个在欧洲现在已经很普遍，特别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。有一份资料是英国的，这个资料很新，给大家看看。在英国，这9个城市的市长都是穆斯林。有超过3000座穆斯林的清真寺，超过130个穆斯林的伊斯兰教的法庭，有超过50个穆斯林伊斯兰的教的委员会。英国各地呢有穆斯林的禁区，穆斯林的妇女78%没有工作，并且领取免费的福利住房。穆斯林的男性63%没有工作，并且领取免费的福利跟住房。 享受免费福利住房的有6到8名儿童的穆斯林的家庭。到现在啊，所有英国的学校都只提供清真肉。这一切都是由6600万人口中的400万的穆斯林实现的。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世代传福音呢？不单单是我们口里说什么，而是在日常的生活中，我们怎么把神的性情可以活出来。有人曾经说过一个比喻，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福音单张啊，说的挺好的。但是传福音为什么会失败呢？失败的原因呢，是别人能不能从我们身上看到神呢？别人走进教会以后，能不能在教会中看到神呢？如果我们的性情不能够流露出神的慈爱、神的怜悯的话，别人怎么能信呢？如果我们在教会中的就是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不能够活得出来，彼此相爱，哎，怎么更何况对敌人呢？进来的人不会相信神会爱他的。耶稣讲道给门徒听啊，他就是想创造一个群体，就是这个群体呢，就是他说什么啊，这个群体的人就去照着做，这样呢，这一群的人在这个世界上，哎，就能让别人看见神是像什么样的，神的性情是什么样的，神就是爱，那个爱是怎么一回事的。这一群人就是教会。这个世界待人接物的方法是权力，是效益，或者说平等互惠，但是这一群人呢，他们却是用付出，用不需要计较的回报的爱来对待的。这个作为基础，两个基础不一样。当这一群人这么能活出来的时候，他就发出光来，引导世人来归向神了。试想一下啊，如果有这么一个群体，真是盼望我们教会是这样啊。在我们这群人当中，我们不会骂人的，我们也没有淫念，我们对婚姻都忠诚的，我们不贪财的，我们总是实话实说，我们也不报仇的，我们也爱仇敌的。哎，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想留下来，都想跟我们在一起，都想居住在这里呢？这个盖房子的比喻最关心的是什么？就是最后的审判。有一天发大水的时候，水冲了房子，房子会怎么样？把根基立在磐石上的房子就屹立不倒，那没有根基的房子呢，水一冲，哇，就垮倒了，倒塌了，而且倒塌的很大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认真的看待神的审判，我们就不会随便生活了。一提到审判我们就不高兴，干嘛一定要有审判，一点都不喜欢。但是呢，审判这个观念呢，是我们基督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内容。因为如果没有审判，就不需要救恩了，那我们做什么都无所谓了。弟兄姐妹，你到底重生了没有呢？今天我们认真的想一想哈，认一认自己的行为的果子，是好的呢，是坏的呢？如果完全没有果子，尤其是完全没有爱的果子，那你真的是重生了吗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啊，谢谢你的话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话的面前，我们来反省自己，看看我们自己活在哪种生命的光景里，帮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话去行，把根基建立在磐石上，让我们做聪明的人来建造自己的人生，让我们的人生能结出好果子来，最后我们能够面对审判，进入到那永恒的荣耀里。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